在场的弟兄姐妹和所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伯父母们、朋友们，主里平安。时间确实过得很快，因为疫情的关系，教会关闭，到今天是整整的一年。去年3月15号教会开始线上的主日崇拜，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年是多灾的一年，天灾人祸，疫情肆虐，社会动荡，政治分歧，经济萧条，更有甚者是媒体舆论兴风作浪，到处散布谣言，特别是一些不实的消息 fake news 传播得更快。有这样的一个报道，有这样的一个研究说， fake news 假消息、不实的这些消息传播会比真实 truth news 的传播更快，有7倍之多。真所谓的谣言满天飞，一传十，十传百，造成许多不必要的广泛的破坏，使得人心惶惶。我们所以说，一言人言可谓众口铄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可见人的口舌言语是多么的可畏，是有多大的威力。同时一切的事实也显现，要控制人的口舌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有这么的一个统计，他说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的当中，一个人平均一天可以讲3万个字的话。3万字的话到底有多少呢？我为了这个特别去查去算，就发现在我们中文圣经的《使徒行传》这一卷书里面，总共28章，它的字数大概就是3万多字。不信的话，你们回家去查看看，去算看看。我们每个人只有一个口，一天可以讲这么多的话，但是我们有2个眼睛，我们有2个耳朵，不晓得是不是我们一天可以阅读完或者听完。现在有圣经的阅读，使徒行传一遍，教会总是会年初的时候推动读经计划，一年读完圣经一遍。洛哥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推动，也用各种的方法，麦琴读圣经的计划，就一年可以读完圣经一遍。如果用麦琴的一个计划，就是一天旧约2章，两章，然后新约2章，大概是这样子。听说有的人就是这样，一天4章都已经赶不上的，都没办法完成的。可见人人都会说，我们也都爱说，但却不爱听，也不爱读。如果我们说的是字字珠玑，造就人那就好，但事实却相反。所以有人说笑说，神用神机在旧约的时候使巴兰所骑的那个驴开口说话。我们也需要神行神机才能让人停止说话。我们一个人出生了，只要2年的时间就学会说话，但是要70-80年，现在人更长寿了，更长，才能够叫这个人不说话。雅各书是一卷基督徒生活的一个指南，相当实际的生活的指南。这一卷书卷有关人口舌的教导也占了相当多的一个部分。比如说在雅各书1章19节，这边说到，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就是在劝诫信徒要多听少说，只在暗示信徒在口舌言语上要谨慎。接着在1章26节这边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口舌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虔诚的人是一个会控制自己舌头在言语上谨慎的人。在我们今天马长老所带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雅各书3章1到12节，雅各进一步的详细教导有关人口舌的言语，他从三方面来劝勉信徒如何谨慎自己的口舌言语。第一个，口舌的影响力；第二个，说到口舌的破坏力；第三个，说到基督徒的责任。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口舌的影响力。3章1到5节，这边一开始的时候，雅各以警告做教师的来指出口舌的影响力。他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想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了解，因为教师的责任职分职责就是要用口教导，特别是教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是很重要的，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位。就如圣保罗在写给年轻的提摩太书信的当中，他说有些人想要做教法师，这在提摩太前书1章7节，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论定的。教师的职责就是教导有关基督的真理，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同时保罗也警告提摩太说，提摩太后书4章3节，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人就是喜欢听一些歪道理，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异端邪说的产生，就是从错误的教导开始，也是人喜欢听的，就去传播开来。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4章11到14节，他这么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说到神在教会设立五种职分，使徒、先知、教师、牧师、传福音的。这五种职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用口来教导真理，要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想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尊师重道，老师有特别的一个权威在那个地方，老师说什么 学生就照单全收。记得多年以前，我在一个地方教导信徒来学习圣经，那边的信徒都非常的饥渴慕义，渴慕神的真理，特别喜欢学习圣经，他们甚至把圣经都背下来，背诵圣经。所以一听说有人要来教导圣经， 都会非常积极的来参与，从早到晚，一天可以有10个小时，10到12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会聚精会神的就坐在那个地方，一面的听，一面的写。即令是错误的教导，仍然是照单全收，而且以此再去教导别人，很快的，成千上万的人就会受到影响。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我在一个地方教导，那一天教导了从早到晚有8个小时，总都有4堂课，每次就是2个小时。我当中无心的讲了一句话，后来我也忘记了我曾经讲过这样的话。没想到过没有多久，我到另外一个地方，与前一个地方相隔大概有12个小时火车的车程的地方。当我到那个地方开始教导圣经的第一堂课，就有一位当地的负责同工告诉我说，陈老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吓了一跳，哇，不久前我在一个地方确实说过那么一句话，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谣言可以满天飞的，特别是异端邪说的传递非常的快，这些异端邪说已经今天就传到我们的周围，漂洋过海，就在我们附近周围了。我不要特别讲说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的异端邪说就在我们的周围。所以雅各在这个地方劝人不要急着做师父，不要为着名声，不要为着地位，不要为着权柄羡慕这样的一个职位，而是要为这个职位所造成的影响力要谨慎。神是侵犯不得的，教师是受托要传讲神话语的，我们更应该谨慎。口舌之物却是人的通病，所以我们说言多必失。所以这雅各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有一群基督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看到也经历到口舌言语的污染力、迫害力，在教会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而且深深的感受到自己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经常自己口舌上也会有误，也会说错，所以他们决定要办一个退休会。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他们有一个规定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在这个退休会的当中，就是要提醒自己言语之间不要有任何批评论断抱怨的话。他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讲员，就是彼此的一个交通分享，但是要提醒自己谈论当中、讲话的当中不可以有批评论断抱怨的话。结果令他们每一个人都非常惊讶的，一天下来他们坐在那个地方居然没有话说，他就不敢说了。他发现要说之前，哦，我们被提醒说不能有任何批评论断抱怨的话，所以他们发现如果继续要这样下去的时候，这个实验要继续下去，这个退休会的当中还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必须要重新学习说话的内容、说话的方式。可见口舌的过失确实是人的一个通病。所以雅各 在这个地方虽然是以教师为对象，然而他却用我们来涵盖所有的信徒。接着他用两个例子再次的强调口舌的影响力。第一个，他用马口之绝环为例，这边雅各书三章三节我们刚才念过的，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第二个，他用大船之小舵为例，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这两个东西，马口的绝环，船的舵，虽然是一个小小的东西，却能被人使用来控制整匹马、整条船。这个比喻就是说，舌头虽然很小，人却能借这个舌头兴风作浪，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这边三章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所以这个影响是在负面上面的。所以他会接着说，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雅各用火来做比喻舌头的破坏力。我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每年夏天在加州西部这个地方，都会听到，我们会看到有森林大火，而且往往这个大火的起源是一个旅客、游客不小心丢了一个烟蒂在那个地方，或者在那边 camping 的人一点点的火柴就引起这个森林大火，破坏力是相当大的，口舌的破坏力是相当大的。所以雅各进一步来描述这个舌头的破坏力，三章六到八节这么说，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雅各在这个地方用了相当生动的字眼来描述舌头眼里所造成的破坏力。自从人堕落之后，人的罪性在生活的各方面不断的表现出来，舌头更是成为人犯罪的工具，而且深具破坏力，常常引起各种争端、分裂。圣经的当中不乏这一类的教导，我举几个圣经的经节让大家知道。在箴言里面十八章二十一节他这么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真敬便止息。好真敬的人善获争端，就如与火加炭、火上加柴一样。传舌人的言语如同美食，深入人的心腹。 匪徒图谋奸恶，嘴上仿佛有烧焦的火，乖僻人散播纷争，传舌的离间密友。诗人也这么说，我曾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语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用绝环勒住我的口，我默然无声，连好话也不出口，我的愁苦就发动了，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我默想的时候火就烧起，我便用舌头说话。诗人又这么说，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主耶稣也这么说，主耶稣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在这边雅各用了三个动词，非常生动的来描述口舌的破坏力。第一个，他用污秽全身。一个人的口舌是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生命的。有一次主耶稣基督面对一群极力抵挡他批评他的法利赛人，主耶稣很严厉地说，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是可以从一个人的口里就可以知道这一个人他的属灵的状况，他来自哪里，他的知识，他的教育背景。人心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这不仅影响他自己，也伤害别人，而且往往这个伤害是相当大的。我们说祸从口出，伤人伤己，这就是雅各第二点要说的。第一点说口舌言语可以污秽全身。第二点，他说你说出了这一句话，不当的话是点着生命的轮子。生命的轮子本来在当时是提倡轮回，灵魂轮回说的人的一个宗教的一个用语，后来这个用语在雅各的时候被通俗化了。生命的轮子是指一个人从生到死一生的旅程。这边雅各要说的是，当一个人口舌用的不当，是可以影响破坏人的一生的。有一个电视节目，这在外地有一次 我在看一个节目的时候，这个节目是访问一群流浪街头的青少年男女，他那个一个礼拜有那么一次，就是特别访问一群青年男女，这些所谓的社会的混混流浪街头，在那边抽烟喝酒斗殴甚至抢劫。主持人问了许多的问题，其中都问到说，为何你们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答案，但是有一个答案是每一个人几乎都提到的，都同意的。他们说他们的父母很少赞美他们，很少听到父母鼓励他们，总是批评，总是论断，总是责骂。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年轻人，他这么回答说，他的爸爸总是对他的学校的成绩很不满，经常他拿着成绩回来的时候，爸爸就会骂他，说怎么这么笨，这么懒，不像隔壁邻居的孩子，如果你再不拿好成绩回来，你就不要回家了，类似这一类的。所以这个年轻人说，他就一直很自卑，也很怕见他的爸爸。后来他好不容易念到了高中，也毕业了，但是没有考上大学，又被父亲奚落了一顿，于是他觉得没有脸再见到父亲，也没有脸再待在家里，他就决定离开家出外谋生。他渐渐的就交了一群的朋友，没有多久也陷入了烟酒毒品的当中，甚至开始从事这毒品的买卖。就在一次纠纷的当中，毒品买卖的纠纷的当中，他被逮捕，就下在监狱里面，他们被关在青少年感化院的当中。似乎如此一个幼小的生命，却在父母无情的口舌下牺牲了。在2016年，有这么一个问卷调查的报道，有超过半数的父母，大概52%，曾经恐吓的方式来管教孩子。难道做父母的故意这样子的吗？我想不是的，是因为人的一个罪性，也受到魔鬼的引诱，自己没办法控制而造成的。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气愤的时候，总是会找一些最狠毒的话语甚至行为来对付对方。这话一出，破坏力是相当大，伤害力是相当大的，点着生命的轮子。所以雅各接着说，这点着生命的轮子是从地狱里点着的。7到9节这么说，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这边说神所创造并赋予人管理的四类的生物，这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有这么个记载：各类的走兽、各类的飞禽、昆虫、水族，谁托付给人来管理？人虽然能够制服管理他们，但是这边说人的舌头没有人能够制服他。这说没有人原来的意思，直接的翻译是 No one of man。这希腊文这个句子的结构就是说，没有来自人的人，没有来自人的人可以控制这个舌头。人离开了神之后，人已经失去管理自己舌头的能力了。刚才我们所念的第八节这边所说，舌头成了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请注意，这边讲说不止息这三个字，就是在雅各书一开始第一章第八节那边说，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不止息没有定见是同一个希腊字 No man of man。对不起，没有定见，就像心怀恶意的人，表示舌头很不稳定。所以这边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我们一时用舌头来赞美神，另外一个时却来咒骂人。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当你咒骂人的时候，就等于是咒诅神。这一点我相信我们多少都会认同，也会听到如此的批评基督徒的话说，哎呀，这个人基督徒，在教会的是天使，在家是魔鬼，传道人也特别要小心，传道人在讲台上讲话。所以做师母呢，有时候会说希望他的先生不要下台，不要回家，就住在教会里面。我想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口舌的影响力，口舌的破坏力，它的威力这么大，造成的影响这么大，造成的破坏这么大，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雅各就劝勉信徒，我们如何能够控制这个口舌，就是基督徒的责任。十到十二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人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谷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上面我们说到，没有人能够控制舌头。然而，在这个地方， 十到十二节，雅各劝勉信徒说，他称我的弟兄们，是要提醒，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弟兄，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有新的生命的。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么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也就是说，一个重生的人是为神所掌管的。刚才说 No man's of name， 不是人所能管的。人的口舌，人犯罪之后，人已经没办法管。但是我们今天重生了，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生命，我们是为神所掌管，我们是可以控制口舌的。所以在这个地方，雅各就用三个例子来强调，一个已重生有清洁良心的人就不应该有不洁的口舌。每一个例子都是用反问强调法，这个修辞学上的一个问句，他期待读者的回答是不应该，不应该的。第一个，他说泉眼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谷两样的水吗？答案是不能的。无花果树能生橄榄树吗？能生橄榄吗？不能的。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不能的。最后他结论，他说咸水也不能够出甜水。表示有新生命的人，这相对于我们的老我，我们现在已经有新生命的，我们一定会有好的口舌建设。就好像雅各书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的那一节，一章二十六节，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所以一个有重生生命的人，一个敬虔的人，信神的人，愿意受神来掌管的人，顺服神的一个人，他是可以勒住他的舌头的。一个虔诚的人必能够勒住他的舌头，这是一个命令，也是一个应许。所以弟兄姐妹们，口舌言语造成教会的分裂，人际间关系的破裂，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口舌的威力，从它的影响力，从它的破坏力，加上不容易控制，我们更应该警惕我们自己，而且要清楚的明白，我们虽然重生了，我们是有新的生命的，但是仍然会有一个老我在里面。这个新的生命是不会犯罪的，但是老我情欲时常会引诱我们。就像雅各书在第一章也这么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保罗自己也曾经有这样的挣扎，他说我真是苦啊，神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接着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也就是说，信徒要靠自己，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舌头， No man of man， 没有来自人的人能够控制你的舌头。然而靠着神，我们常常提醒自己，以致我们能够勒住口舌，三思而后言，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照着神的真理说造就人劝勉人的话。 谨慎自己的口舌，不轻易传言，不说恶毒的话来毁谤人，不说虚浮不实的话，不说批评论断的话。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口舌归给神做义的工具，而不是归给魔鬼，作为魔鬼破坏人、伤害人的一个器皿。口舌的威力确实很大，但愿我们今天借着这样跟大家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切据，我们有新生命，口舌要成为神的一个见证，造就人，帮助人，提醒人。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也承认我们经常在口舌上面有误，以致伤害的人，造成教会的分裂，彼此的纷争，人际关系的破裂，更有甚者是毁了一个人的一生。主啊，帮助你这个教会，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知道我们是已经有清洁良心的，我们是重生的人，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这个口舌能够成为你祝福别人的一个器皿，借着我们口舌传讲，造就人，鼓励人，激励人，而不是迫害人，毁谤人，攻击人，论断人的一个器皿。主要帮助你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的当中，我们不仅是充满对你的一个赞美，也充满一个彼此造就的话语在这边能够运行。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